Hello，你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是2025年的5月9日早上6点10分。感谢你收听我录制的有声书，让我们用有声书来发现更广阔的一片天空。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有声书《被讨厌的勇气》第4章第2节，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位置。青年，哎呀，越来越不明白了，请让我整理一下。首先，人际关系的起点是客体分离，终点是共同体感觉，而且共同体感觉是指把他人看成朋友，并在其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位置。这些都还容易理解，也能够接受，但是细节部分还是无法接受。例如，其中的共同体扩展到了宇宙整体。还包括了过去和未来，甚至从生物到非生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哲人，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把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概念想象成实际的宇宙或非生物的话，也就会很难理解。当时我们可以理解成共同体范围无限大，无限大。哲人，例如，有人一旦退休，便立即没了精神，被从公司这个共同体中分离出来，失去了头衔，失去了名片，成了无名的平凡人，也就是变得普通了。有些人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会一下子衰老。但是，这只不过是从公司这个小的共同体中被分离出来而已。任何人都还属于别的共同体，因为无论怎样，我们的一切都属于地球这个共同体，属于宇宙这个共同体，这只不过是诡辩而已。突然听到有人告诉自己"你属于宇宙"，这到底能带来什么归属感呢？的确，宇宙很难立刻想象出来，但是希望你不要只拘泥于眼前的共同体，而要意识到自己还属于别的共同体，属于更大的共同体，例如国家或地域、社会等，而且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某些贡献。青年，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样呢？假设有一个人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没有朋友，且不与任何人交往，仅靠父母的遗产生活，他逃避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等一切人生课题，可以说这样的人也属于某种共同体吗？当然。假如他要买一片面包，相应的支付一枚硬币，这枚被支付的硬币不仅可以来联系到面包店的工作人员，也还可以联系到小麦或黄油的生产者，亦或是运输这些物品的流通行业的工作人员、销售汽油的从业人员，还有产油国的人们等。这一切都可以说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人绝不会，也不可能离开共同体独自生活。您是说要在买面包的时候空想这么多？不是空想，这是事实。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仅包括家庭或公司等看得见的存在，也包括那些看不见的联系。青年，先生，您正在逃避在抽象论中。现在的重点问题是，可以在这里，这样的归属感。而在归属感这一意义上，也多为能够看得见的共同体，这一点您承认吧？例如，在拿公司这个共同体和地球这个共同体相比较的时候，我是这个公司的一员，这种归属感会很强。用先生的话就是，人际关系的距离和深度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寻求归属感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会去关注更小的共同体。哲人。您说得很深刻，那么，请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更多更大的共同体？我还要重复一下，我们都属于多个共同体，属于家庭，属于学校、企业、地域社会、国家等，这一点，你同意吧？同意。那么，假设你是学生，只看到学校这个共同体，也就是说，学校就是一切。我正因为有了学校，才是我。 这之外的我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在这个共同体中，自然也会遇到某些麻烦，受欺负，交不到朋友，功课不好，或者是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学校。也就是，我有可能对于学校这个共同体不能产生可以在这里的归属感。是的，是的，非常有可能。这种时候，如果认为学校就是一切，那你就会没有任何归属感，然后就会逃避到更小的共同体，例如家庭之中，并且还会躲在里面不愿出去，有时候甚至会陷入家庭暴力等不良情况，想要通过这样来做获得某种归属感。但是，在这里希望你能够关注的是，还有更多别的共同体，特别是还有更大的共同体。什么意思啊？在学校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们都是那个世界的一员。如果学校中没有自己的位置的话，还可以从学校外面找到别的位置，可以转学，甚至可以退学。一张退学申请就可以切断联系的共同体，终归也就只是那种程度的联系。如果了解世界之大，就会明白自己在学校中所受的苦只不过是杯中风暴而已。只要跳出杯子，猛烈的风暴也会变成微风。您是说，如果闭门不出，就无法到杯子外边去？闷在自己房间里，就好比停留在杯子里，躲在一个小小的避难所里一样。即使能够临时避雨，但暴风雨却不会停止。哎呀，道理上也许如此，但是跳到外面去很难，就连退学这种决断也没有那么容易。是的，的确不简单。这里有需要记住的行动原则。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更大共同体的声音，如果是学校，那就不要用学校这个共同体的常识来判断事物，而是要遵从更大共同体的常识。假设在你的学校，老师是绝对的权力主导者，但那种权力或权威只是通用于学校这个小的共同体的一种常识，其他什么都不是。如果按照人的社会这个共同体来考虑的话，你和教师都是平等的人。如果被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那就可以正面拒绝。但是，与眼前的老师唱反调，应该相当困难吧？不，这也可以拿我和你的关系来进行说明。如果是因为你的反对就能崩塌的话，那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必要缔结。由自己主动舍弃也无所谓。活在害怕关系破裂的恐惧之中，那是为他人而活的一种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您是说，既要拥有共同体的感觉，又要选择自由？当然，没必要固执于眼前的小共同体，更多其他的我和你，更多其他的大家，更多大的共同体一定存在。批评不好，表扬也不行。青年，哎呀，好吧，但是您注意到了吗，先生？您并没有说到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客体分离到共同体感觉发展的路线。首先是客体分离，我的课题就到这里，从这里开始属于他人的课题，划清界限，我不去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让别人来干涉我的课题。那么，如何从这种课题分离中建立人际关系，最终形成可以在这里的共同体感觉呢？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该如何去完成工作、交友、爱之类的人生课题呢？这些问题您始终没有具体谈，只是用抽象的语言蒙混过去了。责任，是的，重要的就是这里。分离课题如何带来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形成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这里就需要提到横向关系这个概念。横向关系，举一个容易明白的亲子关系的例子，在教育孩子或是培养部下的时候，一般都认为有两个方法，批评教育法和表扬教育法。啊，这是经常被拿来讨论的问题。你认为批评和表扬应该选择哪一种呢？青年，当然应该是表扬喽。为什么？想一想动物训练就能够明白。训练动物耍杂技的时候，可以挥舞着鞭子让其顺从，这是典型的批评教育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可以一个手拿着食物，并通过语言的赞美让其记住所教记忆，这就是表扬教育。这两种方法在掌握记忆这个结果上也许一样，但是在因为被批评而做和想要被表扬而做这两种情况中，行动对象的动机完全不同。后者中含有喜悦的成分，因为批评会让对方萎缩，所以只有在表扬教育下才能茁壮成长。这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吧？哲人，的确如此。动物训练是很有意思的观点。那么，我要说明一下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关于育儿活动为代表的一切与他人的交流，阿德勒心理学都采取不可以表扬的立场。不可以表扬，当然，同时也反对体罚，不认可批评，不可以批评，也不可以表扬，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究竟为什么呢？请你考虑一下表扬这种行为的实质。例如，假设我赞美你，说不错嘛，你做得很好，你不觉得这种话有些别扭吗？是的，的确会感觉到不愉快。为什么感觉不愉快呢？你能说明一下理由吗？那句不错嘛，你做得很好中所饱含的是俯视般的语感，让人不愉快。是的，表扬这种行为含有有能力者对没能力者所做的评价这方面的特点。有的母亲会赞美帮忙准备晚饭的孩子说，你真了不起。但是如果是丈夫做了同样的事情，则一般不会表扬说，你真了不起吧。哈哈，的确如此。也就是说，用你真了不起、做得很好或者真能干之类的话表扬孩子的母亲，无意中就营造了一种上下级关系，把孩子看得比自己低。你刚才提到的训练的事情，正好象征了一种表扬背后的上下级关系和纵向关系。人表扬他人的目的就在于操纵比自己能力低的对方，其中既没有感谢，也没有尊敬。为了操纵而表扬，是的，我们表扬或者批评他人，只有用糖还是鞭子的区别，其背后的目的都是操纵。阿德勒心理学之所以强烈否定赏罚教育，就是因为它是为了操纵孩子。青年，不不不，这不对。请您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一下，对孩子来说，被父母表扬是无上的喜悦吧？正因为希望得到表扬，才努力学习，才好好的表现。实际上，我在小时候就非常希望看到父母的表扬，长大之后也是一样。如果得到了上司的表扬，就会很高兴。这是一种不关乎理论的本能的感情。哲人，希望被别人表扬，或者反过来想要去表扬别人，这是一种把一切人际关系都理解为纵向关系的证明。你也是因为生活在纵向关系中，所以才希望得到表扬。阿德勒心理学反对一切纵向关系，提倡把所有的人的人际关系都看作横向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这可以表达为虽不同但平等吗？是的，是平等即横向关系。例如，有些男人会骂家庭主妇又不挣钱，或是谁养着你呀之类的话。也听到过有人说，钱随便你花，还有什么不满呀？这都是多么无情的话呀。经济地位跟人价值毫无关系。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只是劳动场所和任务不同，完全是虽不同但平等。 的确如此，他们恐怕是非常害怕女性变得聪明，比自己挣钱多，或者是跟自己顶嘴之类的事情。他们把人际关系都看成是纵向关系，害怕被女性瞧不起，也就是在掩饰自己强烈的自卑感。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了想要尽力夸耀自己能力的优越情节呢？是这样的，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结。的确，我在想要表扬他人的时候，心中多少也会有一些操纵意识，企图通过说一些恭维的话来讨好上司，这也完全是一种操纵吧。反过来说，我自己也因为被某人表扬而被操纵着，哈哈哈，人就是这么回事吧？这人在无法摆脱纵向关系这个意义上的确如此，很有意思，请您继续说。有鼓励才有勇气。在说明课题分离的时候，我说过"干涉"这个词，也就是一种对他人的课题妄加干涉的行为。那么，人为什么会去干涉别人呢？其背后实际上也是一种纵向关系。正因为把人际关系看成纵向关系，把对方看得比自己低，所以才会去干涉，希望通过干涉行为把对方导向自己希望的方向，这是坚信自己正确而对方错误。当然，这里的干涉就是操纵，命令孩子好好学习的父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许本人是出于善意，但结果却是妄加干涉，因为这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操纵对方。青年，如果能够建立起横向关系，那也就不会再有干涉了吗？不会再有。青年，但是学习的例子暂且不谈，如果眼前有一个非常苦恼的人，那总不能置之不理吧？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一句"我若插手，那就是干涉，而什么也不做吗？”这人不可以置之不问，需要做一些不是干涉的援助。干涉和援助有什么不同呢？请你想一下关于课题分离的讨论。孩子学习的事情，这是应该由孩子自己解决的课题，父母或老师无法代替。而干涉就是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预，做出要好好学习或者得上那个大学之类的指示。另一方面，援助的大前提是课题分离和横向关系。在理解了学习是孩子的课题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能做的事情，具体就是不去居高临下的命令其学习，而是努力的帮助他人建立自己能够学习的自信，以及提高其独立应对课题的能力。青年，这种作用并不是强制的吧？是的，不是强制的，而是在课题分离的前提下，帮助他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也就是可以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其喝水。直面课题的是其本人，下定决心的也是其本人。既不表扬，也不批评。是的，既不表扬，也不批评。阿德勒心理学把这种基于横向关系的援助称为鼓励。鼓励，啊，以前您说过日后要对其进行说明的一个词，这人。人害怕面对课题，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阿德勒心理学认为，这不是能力的问题，纯粹是缺乏直面课题的勇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首先应该找回受挫的勇气。哎呀，这不是又绕回来了吗？结果还不得是表扬吗？人在得到别人表扬的时候，就能体会到自己有能力，继而找回勇气，这一点就不要固执了。请您承认表扬的必要性吧？不承认，为什么？答案很清楚，因为人会因为被表扬而形成自己没能力的信念。您说什么呀？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人越得到别人的表扬，就越会形成自己没能力的信念。请你好好记住这一点。哪里有那种傻瓜呀？正相反吧，只有得到了表扬，才会感觉自己有能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对， 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那就等于从属于纵向关系和承认自己没能力。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评价。但是，这还是难以接受。如果以获得表扬为目的，那最终就会选择迎合他人的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你不就因为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而感到厌烦吗？哎呀，这个嘛，哲人，首先应该进行课题分离，然后应该在接受双方差异的同时，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鼓励，则是这种基础上的一种方法。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读，谢谢，拜拜。